要大清洗，习近平救民重提释放重大信号。印尼足球赛爆骚乱，至少129人丧生，180人受伤。习近平不放心，二十大前东西战区换将。宁波女崩溃，定存1000万，银行话2099年才能够提取。英国九民间组织束手上卓维斯制裁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11前夕，党媒刊登了习近平19大的旧文，强调斗争引发关注。专家分析，这篇文章释放的信号很明显，凸显党内外矛盾尖锐。习近平要同反习势力斗，习近平对政敌的大清洗可能在20大之后才是刚刚开始。近日习近平频繁露面，9月27号，习近平率领6常委及在京高官集体露面，破除网络热传的政变传闻。9月30号晚，习近平等中共高官出席了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11酒会。11早上，习近平率领全体政治局常委以及在京的数百名高官到天安门纪念碑献花。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这是习近平要彰显自己的权力。在30号的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照例提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年度成绩。习近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他通过另一种方式被中共的这个重要节日增添了强硬色彩。9月30号，党媒求是发表了习近平题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章，核心是强调坚持伟大斗争。文章多次提到斗争，例如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还说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文章还要求中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并提出4个伟大：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伟大斗争位居4个伟大之首。分析认为，在距离20大召开只是剩低2个星期的时间，习近平重提伟大斗争明显有威胁意味。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党媒在20大前发出这篇文章信号很明显，凸显党内外矛盾尖锐。习近平现在是要中共官员在20大前站队，站在他这边和反习势力斗下去。原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北京人李元华认为，习近平要连任，其他派别的官员就会被他制造困难，金融、政法、军队他都不放心，他们会用斗争来处理所有一切他所面对的困境，所以他将伟大斗争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如果不斗到底的话，那可能他会葬身在政敌这个环境里面。20大前，习近平当局判处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高官死缓，这个被指是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普遍认为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后台大佬就是江泽民、曾庆红。这次11酒会，中共元老同前常委都没有出席。对此，张天亮教授在他的自媒体《天亮时分》里面作出了分析。他说，20大召开在即，这个本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请老臣子出来为自己站台也是挺好的，但习近平今年也没有请这些人。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曾庆红动手，所以不想被他再露面。我认为20大之后，习近平可能会通过进一步集权的方式去清洗他的政敌，大清洗可能在20大之后才刚刚开始。印尼警方当地时间10月2号表示， 在东爪哇省一场足球比赛中发生人群骚乱和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29人死亡，180人受伤。东爪哇省警察局局长尼科阿芬塔告诉记者，星期六晚在东爪哇省马朗的一场比赛之后，失利球队的支持者闯入球场，警方发射催泪弹，引发骚乱和踩踏事件。阿芬塔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宗事件中有127人死亡，其中两人是警察，34人在体育场内死亡，其余的人在医院死亡。路透社报道说，这宗事件似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体育场灾难之一。这场印尼足球甲级联赛的对阵双方都来自当地，比赛以主场作战的 Arema 队以2-3失利告终，大量愤怒的球迷冲入场内引发骚乱。印尼时报报道说，安全人员试图通过殴打和脚踢支持者来阻止人群，随着冲突的爆发，当局向场地和看台发射催泪弹。现场一段影片显示，在催泪弹发射后，球迷在球场上四散奔逃。当地新闻媒体称，成千上万的粉丝呼吸困难，有几个人晕倒。从网上流传的影片见到，有球迷为了逃避催泪弹的烟雾，纷纷尝试攀越看台上的钢丝网。印尼足球协会表示，印尼顶级联赛 Bliliga One 已经暂停比赛一个礼拜。印尼首席安全部长马福表示，出事的体育场人满为患，一个只能够容纳38,000人的体育场已经发出42,000张门票。足球暴力一直是印尼的一个问题，俱乐部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导致支持者之间发生暴力事件。印尼体育部长表示，该部将会重新评估足球比赛的安全性，包括考虑不允许观众进入体育场。中共二十大前，官方间接披露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高层人事变动，中共军方人事频动的诡异情况引起关注。分析认为，在军队将领中仍然存在着反习者，习近平对将领不放心。根据大陆江苏网消息，9月30日，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政治委员何平等参加江苏省官方十一活动，多家绿媒报道都提到，这个是林向阳的东部战区司令员身份首次曝光，而之前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的上将何卫东，今年1月卸任东部战区司令后，亦一直未公开去向。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远见时评》节目指出，有尖叫的人士已经留意到何卫东佩戴的臂章可以看到两行文字，上一行显示为中央委员四个字，下一行显示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八个字，所以看起来何卫东有可能超龄服役，成为军委副主席的有力竞争者。中共军方人事调整诡异，最近几批晋升上将新职务都是首次曝光，更多人事变动外界往往只能够从绿媒报道间接披露。9月8日，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单独为北部战区新任司令王强一人举办晋升上将仪式，年仅61岁的前任北部战区司令李乔铭去向不明，引发兵变传言。9月30日，根据四川政府网消息显示，西部战区上将司令员汪海刚、西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兼西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张洪斌一起参加四川官方十一活动。上述报道意味着西部战区新任空军司令员张洪斌到任，并首次公开亮相。中印边境前年一度发生冲突，西部战区将军亦在这个前后出现短期时间内密集变动的情况，战区司令一年内接连换了三个。对于西部战区人事变动频繁，自由撰稿人道正9月14日曾经在台媒上报撰文表示，中共频频调换将领，讲明习近平对将领不放心。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9月6日亦发文表示，尽管习近平多年来一直有步骤地提拔自己的人来充实将军群体，但从军队将领的言论看， 在对习近平个人忠诚和对党的中央军委这个机构忠诚之间，他们摇摆不定，在军队将领中仍然存在着反习者。浙江宁波一名女子日前将4000万的现金存在利率较高的银行，但一年之后查询发现可用余额是零，而银行就说这一笔钱直到2099年才能够拿出来。大陆媒体报道，宁波一名姓高的女子透过经营生意赚了不少钱，之后听信朋友建议，2017年将1000万的人民币存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没想到隔一年之后却发现账户余额是零，而且银行卡亦被冻结，无法继续使用，令他即时惊呆。他马上到银行询问账户的情况，银行就说要到2099年才能够将钱拿出来，原因是签了质押担保，而且还是长期质押。银行人员说他办理存款业务的第三日，银行就收到了宁夏银川一间工程公司说他签订了质押签保书，委托银行将自己的1000万资金质押担保给大连的一间房地产公司，而且一切都是做过公证的，完全符合法律流程。姓高的女子对银行的回复非常惊讶，他不单止和房产公司毫无关系，亦没有签过质押担保书，更没有做过公证，而且银行放贷时亦没有致电和他确认。对此银行还反呛说，我们认为你本人做了委托，还有必要和你沟通吗？这个不是多了一重手续吗？高女士多次要求银行出示质押担保委托书，银行虽然口头答应，但一再拖延。更夸张的是，这一笔1000万的全单的质押是长期质押。高女士通过总部客户服务查询才知道，担保期限是2099年12月31号，远超出规定期限。高女士表示已经报警，如果有必要，会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中共建政73周年前夕，九个英国组织联合致信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促请英国政府以实际行动回应他们的5项诉求，包括制裁中共官员等。九个组织包括英国港侨协会、港援、香港思源、自由西藏、全球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英国藏人协会、英国维吾尔人协会及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公开信首先表示，在过去73年来，中共威权主义不断演变、强化和转移。信件中分别描述西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并提及卓维斯在早前保守党党魁选举活动中批评中共政府严重威胁所有在他们管治下的民众的人权。九个组织向英国新政府提出5项诉求。第一，制裁对港人、藏人和维吾尔族人施以压迫的中共官员，包括前西藏和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第二，禁止协助中共侵犯人权的企业，包括在西藏、新疆和香港协助中共监控的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第三，立法解决在英国供应链中的西藏和新疆强迫劳动问题。第四，促请中共政府停止威胁国内的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策，包括关闭西藏强制性的寄宿学校。第五，正式承认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行为。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在接受大纪元记者访问时指出，英国政府只是口头上指责中共，实际上没有实质的措施或政策向中共施压，因此九个组织的要求正是测试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能否摆脱以往不敢得罪中共的原则，踏出重要的一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